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4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天地苍生在大陆也备受欢迎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3号。A4 幅面的天地苍生二合一 A3 纸打印很受欢迎，用世人反馈的话说，一翻看封面和内页就觉得好了，幅面外观上很能打动人，看了一本就盼下一期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？以下是我们认识和实践效果的一点分享。第一部分，了解自己所发的。为了面对面发放时有针对性，读者效果更好，在制作和发放《天地苍生》之前，我也阅读了一遍，感到这本杂志充满了诚挚、正统和美感，没有口号和说教，没有灌输和强加于人，善意地说出事实，润物细无声，让人开阔视野，增长正见，自然就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，明白了无神论的荒谬，升起了对美德的向往。即使没有读完整本杂志，只读了其中的几篇，也有正面的收益，或增长一些智慧，或思考人生的意义。我和同修在讲真相中发现，人们很喜爱这本杂志，看了封面和几个内页之后就表示想要，大概是这本杂志的善和美与人心底的善引起共鸣，给了他们更多明真相的机会。第二部分，发传单同修所忽视的丢弃。如果说20年前传单和小册子很稀罕，那么当今年代人的生活环境条件巨变，光怪陆离的世界让人的眼界见识日新月异，因此一些世人认为传单、小报、小粘贴几乎成了不正规、不权威、不可信、太寒酸、不光明正大、破坏卫生环境的代名词。记得在近几年的交流文章中，有学员建议发小单张的同修适当的及时回去检查一下效果，因为学员过一段时间就要在居民楼内捡拾一批传单，被住户扔在地上，而发传单的同修并不知情，过一段时间又来发一遍。尤其是这3年疫情的后期，传单被丢弃的现象比以前多了。当看到传单被折叠成很小发到住户门口，传单打开后很多褶皱，很多人确实感到印象，我和同修对此也有同感。当然丢弃传单的原因很多，但是传单的丢现象也应该让我们想到，人们对真相麻木了，视而不见了吗？还是我们修炼人应该扩大善心和容量了？疫情以来，明慧 A5 真相小册子的编辑和排版也越来越专业了，更明显地针对不同的读者群。如果我们负责制作和发放的大陆大法弟子也能转变观念，在潜意识中不固守先入为主的想法，认为我去发过真相资料了，发资料时我也给世人发正念了，尽力了，你们实在不愿意看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而是开阔思路，做出更精美大气的资料，也许能更有效地唤醒世人。第三部分，改变观念，买 A3 打印机制作天地苍生。可喜的是，内容新颖平和的海外杂志《天地苍生》出版了。我们大陆学员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观念，做出一些突破，就可以打印制作出来，让世人看到并受益。这也是在配合当前新的形势吧。师父面向全人类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，我感到法正人间已拉开序幕，大法弟子更要努力给人创造得救的机会。 A3 纸天地苍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期盼的杂志，在大陆面对面讲真相中赠送给有缘人，效果很好。杂志的内容和外观高档的本身就向世人展示着法轮功的美好，令人耳目一新，让人珍惜和重视。买 A3 打印机时很顺利，买了一台 A3 佳能6880型号的打印机和联供，一共1700元，机器很好用，不仅能打印 A3 纸的天地苍生， 还能用 A3 纸打印 A4 二合一幅面的册子。PDF 文档拼版后，以此出两本 A4 二合一册子。家庭制作《天地苍生》方便快捷，封面采用双面铜版纸，无边距打印。骑马钉装钉后对折，把杂志压平，最后在杂志的右侧用普通裁纸刀及美工刀稍微裁切一刀，就非常整齐美观了。每次打印几本，送完后再打印，不积压。所用的工具，一是直尺，透明有机塑料直尺，30厘米长即可，裁切杂志的右侧使用，尺子越厚越好用，裁纸时不跑刀。二，裁纸刀，几元钱一把。三，转头钉书器，可装钉骑马钉。以上工具学生文具店均有销售。第四部分，天地苍生为世人得救提供了更多角度。今年2003年1月20号是除夕的前一天，我拿着新做好的天地苍生出门找有缘人。一，我愿意看这个。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个乘车回家的小伙子，他看起来有些固执。为了不障碍他，我从第三人的角度为他讲了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、嫁祸法轮功等等真相，为什么要三退，人要顺应天理，保持善良。他认同并同意退团退队。之后我拿出最新的《天地苍生》第295期给他翻看，他马上说我愿意看这个，送给他后他高兴地放在拎包里回家了。二，原来是这样。路遇一名退休公务员，谈话中他说起中共疫情数据造假，我就给他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和造假宣传也是同样的手段，讲了自焚和1400例真相。他听后说原来是这样，然后我告诉他有一本海外文化杂志客观真实，然后给他翻看最新一期的《天地苍生》。他刚看了目录页就说哎呀，这杂志这么好啊。我说送给他看，他说这么好的书给我了，那我太感谢了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已经说再见了，他还在后面看着天地苍生，连声说着谢谢。三，其实我家刚才已经走过去了。另一名路遇的穿着讲究的中年男士，他说疫情中有的人就是不染疫，他家楼下的住户就一直没染疫，不知道咋回事。我说也许人家是明白人，善良人。他说就是普通人，与一般人没啥区别。我说现在疫情还没结束，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还能安然无恙，那才是胜利。我又说起东汉、元、明、清几个王朝末世的大瘟疫，以及邪党的末日表现。他最后同意三退，并说爱看书籍资料。于是我说有一本海外杂志，并拿出最新的《天地苍生》让他看。他从封面到目录看得很认真，又看内页，一边看一边说真好啊，里面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图。说话间他一边往前走一边看杂志，走到了一个交通岗时，我说杂志送给你，回家慢慢看吧。他高兴地把杂志放进包装袋中，说其实我家刚才已经走过去了，为了看这杂志才走出了这么远，谢谢，我回去好好看。四，想了解生命的意义。之前我赠送天地苍生给一名本市医院急诊室的护士，她很高兴说肯定会看的。这位女士还说每天抢救患者很累，现在死人太多了，看尽了世态炎凉，生命太脆弱，想了解生命的意义。五，我就是有文化的。1月27号下午，同修遇到一位穿着航空集团工作装的男士在看新年灯展，问他是否想看揭露江泽民的三大罪恶的真相特刊，他说要。在给他之后又问他法轮功创始人对全世界众生发表一篇文章，你想看吗？他说想看。于是同修拿出明慧周报 A5 版递给他。这时航空集团男士无意中看到同修背包里的天地苍生A4 版，同修说这本杂志得给有一定文化的人看。他急切地说我就是有文化的。 还说自己爱看书，已经声明三退了，想多了解法轮功真相。同修把《天地苍生》送给他一本，他接过去十分高兴，这让同修意识到《天地苍生》的外观是很吸引人的。六，博物馆里的画。1月29号上午，同修出门办事，背包里带了一本《天地苍生》。回来时，同修碰到一个正在散步的男子，同修判断此人有些极端，看来得用柔性的方法解开他的心结。于是同修拿出《天地苍生》说赠送他，结果他一看封面和封底就表示很喜欢。他说看封面像博物馆里的画，还说自己喜欢艺术，还说现在博物馆里的画都能动，不知怎么回事。他说儿子是美术学院的，画得很好。同修说这里面讲了画中时空，讲文化、艺术和道德。他拿着杂志满意地走了。七，人最重要的是道德。某日下午，同修遇到一名看上去40岁左右的高个男子，正在查看中医网点信息。同修上前打招呼，问他是否想看《天地苍生》，并拿出来给他展示一下。他表示愿意看。同修介绍说，这本期刊讲文化、艺术、智慧和道德，人最重要的是道德。他说太对了，你看我下半辈子能怎么样？同修说，人的福分多少都是前世因果，只要种德就好。他说对，自己信菩萨。同修说，现在重要的是退出无神论的中共组织，神才能保护你，保命要紧。他说，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周围的同龄人都没不少了，也就是指离世不少了。我平时敬菩萨，这次没得新冠，周围的人都得了。他把手机拿出来让同修看他的照片，照片中他胸前戴着中共党章，是公检法人员，照片中还有他的姓名、出生日期等个人信息。他现在是二级警督，44岁。同修说，干什么只是你的工作，如果不退党去美国都不让入境。他说，说得太对了，我去办签证，人家说你20年党龄，美国不让入境。我不是去玩，就是想去看亲人。他让同修帮助声明退党，在真实姓名中间加了一个字。同修说，你记住今天的日期和退党用的名字，到退党网站可换电子退党证书。同修又问这名警察，你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事吧？他说，我去过香港，这些事都知道。同修说，法轮功师父对全世界众生发表一篇经文，你愿意看吗？他说愿意看，小弟听劝。这名警督拿着法轮功真相资料，多次对大法弟子鞠躬表示感谢，最后说，小弟不会说什么，祝你们兔年吉祥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法证人间拉开序幕之际，世人明白的一面急盼得救，师父一再慈悲，给弟子和众生得救回天的机会。我们唯有抓紧时间多救人，拿出自己最好的办法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运用法律控告公安，检察院解除取保候审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1号。2021年5月的一天，我被10多个30岁左右的便衣拦住， 其中一个人亮了一下证件，我没有看清。一个人拿着传唤证要我跟他们走。我问他们，法律依据是什么？拿着传唤证的人扬了扬传唤证，说，这就是法律。我被他们绑架到了派出所。一，一切不配合，零口供。到了派出所，市公安局、区公安分局办案警察对我进行非法审讯。在审讯室，他们说这里直通省公安厅，录音录像同步，他们想用这邪气吓倒我。我首先问他俩的姓名，他们一一报了他们的姓名，同时也说出他们自己哪个是市局，哪个是分局和各自在局里的职位。在非法审讯时，我才知道，这次被绑架是因为我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我发给其真相资料。我心里很坦荡，一切不配合，零口供。他们要把以前我被非法判刑五年和2000年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关押的迫害，这次的绑架一并重判。他们邪气满口，市局警察恶狠狠地对我说，我让你死之前叫你明白。我立即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们师父说了算。刚才很邪恶的人蔫了，不吱声了。以市局警察的年龄来推算，几年前我被非法判刑五年，他还没有工作。我把这些话说给他，他的表情很慌张。最后，他们要我在所谓的笔录上签字。我在笔录的最后写上，内容与本人所说的不符，警察在执法犯法。他们一边抢着我手里的笔和纸，一边吼叫着，你以为可以随便在这上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啊？我说，你们不是要我签字吗？这是我的权利。之后，我被非法关押在公安局直辖的派出所。到了那里，我拒绝穿红马甲，拒绝拍照，拒绝按手印。他们把我双手铐在椅子上。到第四天晚上七点左右，一个警察把我带去警察办公室，当场有七八个警察。非法审讯我的区公安分局警察吼叫着要我拍照按手印，还说到了这里这是必须要做的，这是程序，你不配合我们就强制。我心里想，他们是受中共邪党谎言蒙蔽更深的受害者，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，更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去救度。我要用亲身经历向他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，用事实揭穿中共邪党的谎言，告诉他们迫害的后果，启发他们的善念，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。我对着他们发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，求师父救这些生命，不要让他们对大法犯罪。我说我没犯罪，不会配合你们，我不签字不拍照不按手印是为你们好。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，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。中央办公厅、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里都没有法轮功，你们在手机上可以搜索到。20多年来，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法律依据。邪教之说是江泽民在1999年10月接受法国《费加罗报》采访时的邪说。江泽民的话不是法律。到目前为止，在中国宪法上，法轮功是合法的。宪法第35、第36条说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。是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掀起了这场政治运动。法轮功会有昭雪的一天。如果我配合你们签字、拍照、按手印，这就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证据。区公安分局的警察说，我无所谓。我说，你无所谓，我不能这样做。几秒钟后，他对着我手一挥说，你走吧。二，正念来自于法。第五天，我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。我静下心来发正念，背法向内照。 我想自己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漏在哪里呢？内心很痛苦，我求师父点悟我。一天中午，我练静功，出定前，师父让我看到一个景象，我心里一惊，使我立即醒悟。这个景象是师父让我知道，这次我被邪恶迫害，是因为跟女儿处理一件事情，女儿没如我的愿，我的怨恨心长期不去招来的。我立即跟师父认错。监室里连我共七个人，因为疫情，这是过度监视。一个人在监室打架，换了监室，两个人知道了九字真言，但没三退，还有两个人明白了真相后三退了。最后一个人是杀人犯，脑子有点问题，一直讲不通。到了第14天晚上，这是在监室的最后一个晚上，他们看电视时，我心想，今天不练功了，还有一个人没三退，我要给他讲讲真相，让他退出少先队。讲了不长时间，他同意退出。我刚刚躺下，警察叫我的名字，让我回家。当时我不知道是取保候审。到了派出所，已近半夜11点，看到我妹妹在派出所等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是取保候审。回家后，我大量学法、背法，我要在法中归正，提升自己。我多发正念，每天增加一小时发正念，天天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上公益论坛咨询法律知识，论坛第一时间就会给我回复，提供法律条文、法律资料、控告书模板、流程，帮助写稿、修改等。当时我的人心很重，也听到外地同修说，他们老家的同修因控告被邪恶报复。我被师父的经文，大法坚不可摧，一念。我大量学法、背法，大法点悟我，因为控告被邪恶报复是基点不正，控告并非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，而是制止公安警察不再作恶，是在挽救他们。我用真名实姓邮寄真相信，给市局、分局、派出所、办案警察、检察院、综治办、社区，让他们明白真相，不再参与迫害。我回到家不到十个月时，综治办、社区将两封真相信交到了公安分局、国保。三，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承诺。这次的非法审讯来了几个区的分局国保头目，这次非法审讯办案的警察更凶恶，他们软硬兼施，我不害怕，我心里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着我。分局办案警察凶恶地对我吼叫着，你的事我们全局都知道了。我心想，不就是我邮寄给你们的真相信，全局的人都看到了吗？国保头目说，按时间取保候审要结案了，你又在写真相信邮寄给政府部门，这次要重重判你。当时判多少年他都说出来了。我立即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我这句话刚落音，那个国保头目蔫蔫地走出了审讯室。又一个国保头目说，你顽固不化，牢饭没吃够，打电话给你女儿。我立即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我又接着说，你株连九族。这个国保头目蔫蔫地又走了。他们没得到做黑材料迫害我的口供，整个过程我不配合，反制他们零口供。他们硬的吃完了来软的。国保头目坐在我身边，温和地对我说，你还写不写真相信啊？ 你只要承认这信是你写的，保证今后不再写了，这次可以不判你。而且你现在被社保局停发了养老金，也可以给你个生活保障。我微笑地对他说，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承诺。第二天又非法审讯一天，我还是不配合，零口供，不签字。之后我及时地把控告书向公安部、两高、人大、纪检、省公安厅、省最高法院、省最高检察院等国家、省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全都递交了。四，向内找。一天早晨，我刚发完六点正念，听到声音说，解除取保候审。我同时找自己，从看守所回家到现在，有没有做不符合法的事，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念头，否则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干扰。我想起从看守所回家的那天晚上，看守所要我在几张纸上签字，我当时起了欢喜心，因为灯光暗，我大概看到上面写着在看守所有没有人打你、骂你、欺负你等。我心想，这不是签三书就签了。在我签字时，师傅用接我回家的办案警察提醒我，你不是不签字的吗？你现在怎么要签呢？可是当时自己没有悟到。找到这件事后，我悟到签字就是配合，不在法上。我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，将自己不符合法的一切言行作废。回到家不长时间，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到我妹妹被六七个人两手用麻绳反捆着往外压。醒来后，我在回放梦中的场景，很害怕。我立即悟到，师父让我看到这个场景，是我妹妹签了取保候审担保人的字，是在帮着邪恶干坏事。之后，我把这个梦叙述给妹妹听，她也很怕。我妹妹明真相，她同意在明慧网郑重声明作废她担保取保候审的一切言行。五，检察院解除取保候审。到了第十二个月的一天，办案警察打电话给我，他要开车来接我去检察院。我对他说，你们还要把案子往上送，我不会去的，我也不会签什么字。那个办案警察在电话里很急地对我说，你不去检察院，他们真的要起诉呀。我现在不能在电话里说，你在什么地方，我来接你。车里只有办案警察和驾驶员小警察。办案警察说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我们公安不想弄你进去。我说，那就在公安撤案，为什么还送检察院？他说，检察院知道这案子，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决定让检察院不起诉你。这次去检察院是签检察院取保候审的，但你不会有事，检察院只是走程序，到时会撤掉。他对我说，你去了检察院可以不签字，你不要签，按规定要你家人一起来签字的。我说家人没时间，忙。到了检察院，驾驶员小警察签了字出来了，之后向检察院提交了不起诉申请书，撤销取保候审申请书。2022年12月的一天，检察院打电话说要我去检察院宣读解除取保候审不起诉。公益论坛的同修很明确地给我答复，法律没有这个规定，不必自己去。但电话里检察官说，如果我不去，要在社区宣读，否则没有效力。我心想，我自己去面对。出门前，我发了半个小时正念，又请师父加持我。在公交车上，我一路发正念。到了检察院，不到十分钟我就出来了。检察官就说了几句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，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。最后要我签名，我说不签。他诱导我说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，不起诉的决定你还不签啊？我心想，签字就是配合，这是迫害。我说，我没触犯法律，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堂堂正正。我说到此，他说，好了，你走吧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感恩的泪从心里流出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。六，结语。在这次反迫害的过程中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人心想问题，做事走极端，有糊弄式的党文化作风，还有怨恨心、妒忌心，做事急躁，争斗心、欢喜心、安逸心等，都要在法中归正，都得全部去掉。这次反迫害的修炼历程，由于邪恶的跟踪，使我失去了集体的环境，没有办法和同修切磋交流。另外，空间的邪恶压力大，内心的痛苦艰辛，我全是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用法中师父给予我的智慧，在师父时刻的保护和加持中走过来的。慈悲的师父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点化弟子，保护弟子，加持弟子。大法一直引领着我在正道大道上前行，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